谢主，今天有再次的机会跟你们分享。昨天对我实在是比较累哈，因为前面一个礼拜在 New Jersey， 不但讲到带一个宣教的训练的课程，整整一个礼拜，每天的周末是整天从早到晚，周间是晚上，所以我礼拜四晚上结束很晚很晚，然后礼拜五早上，昨天早上差点赶不上飞机了，快要起不来了，太累了。对，昨天晚上，不过感谢主来你们这边也有好的时间，好的休息。刚刚永康说我很喜欢聆听，我刚刚应该想说我坐在下面听他讲，他继续把他讲完了，我就不用上来了。感谢主，差不多十年没有见到他，发现他真的是也是神所用。他当时在我们那边开始这个团契以后，他就弃我们而去了，没有开多久，他很有传福音的负担。感谢主，所以来到你们这边也是教会的福气啊。为你们一起感谢主的恩典，的确，昨天我想今年你们教会非常看重这个家庭呢、啊，家庭和谐，那这个的确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的教会里面，家庭如果和谐，家庭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想教会就和谐，教会里面问题就少。那我相信也在这一年当中里面，你们教会也会在更多的方面，在这一方面追求。但这个整个的系列里面，我们讲到家庭，除了讲到家庭的角色以外，父亲、母亲、儿女，但我不是专门讲家庭，但是我希望我们谈一谈在家庭当中，我们整这个家庭、家族，我们一个认识神的儿女的身份，我们对我们这个大家长，对这个应该是一家之主的，真的是基督为我们一家之主的这个神，我们对他的一个回应，对他一个表达。其实敬拜是我们当中里面所做很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所做的一些所有的事情的里面的重点。可不可以把那 PowerPoint 再放出来？刚刚出来一下 ，OK。那因为本来我这个预备的是一个讲座了，那当然这个讲座不是一个钟头的，因为我在神学院教，也在一些的教会带专门，这个讲座时间本来是预备的是一个蛮长的一个，所以今天因为你在你们这边有。我们今天到几点结束？先问一下牧师。到六点钟结束？不会吧，六点钟吃饭呢。好吧，我想我们就看看我们可以走多少，因为不要 expect 我讲所有的，因为这是不可能的。那当然里面有安排一些诗歌，有一些的音乐，有一些的重点，因为要谈敬拜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到曾经我曾经试过在一些的教会问过，早年的时候，美国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Family Feud》，我现在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啊？现在还有啊？哇，我很久没有看了这种，这种节目就是说问了一些问题，然后要你猜那个答案的啊。那越多人回答那个答案的时候，你得的分就越高嘛，是这样子吧？所以我也试试看在教会里面问啊。如果今天哈，我也问大家，如果我们讲到敬拜，讲到敬拜这个词的时候，你马上联想到什么词？不要想太多，你会想到什么？最多会想到什么？什么？唱诗，哎，唱诗哈，对，这个 number one survey 说是唱诗没有错哈。还有呢？讲到祷告 ，OK， 很好。还有呢？哇，风险很大，你们家会非常属灵。我问过很多哈。我发现很晚的时候才会有人讲说讲道啊，我想我们的牧师都很惭愧。敬拜里面花最多的时间就是讲道，是不是？我想所有的教会都一样啊。但是最多的答案都是跟什么？跟诗歌跟音乐有关系。那再讲究点，有人讲的还不是诗歌跟音乐，有人讲是唱现代诗歌或唱传统诗歌啊。不 ，anyway，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很直觉会想到，但是真正的敬拜。这些都是里面的一部分，都是里面的一个环节，没有错。但真正讲的敬拜，其实用很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与神有关的事情啊。在我们当中里面所做所有与神有关的事情才是敬拜，如果跟神没有关系的事情就不是敬拜了。跟你跟我们高兴很好，但如果跟神没有连结上，那不是敬拜。所以今天我想谈一谈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先要开哈，才有 power。你们都知道，现在这个叫做 PowerPoint 呢。那有没有人会翻这个 PowerPoint？ 中文翻成什么？什么叫 PowerPoint？ 有没有能有很好的翻译？有人说 PowerPoint 叫中文叫做 PPT， 我说不对，那不是中文了。有人说要什么叫做幻灯片？幻灯片有一点接近，不过我们更早有真正的幻灯片呢、啊。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经过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我发现有一次到中国到国内去，有人翻得非常的好，非常的传神呢、啊，把这个 PowerPoint 翻成叫做强而有力的小点。有没有听过强而有力的小点呢 ？PowerPoint 嘛，就强而有力的小点呢、啊，这叫强而有力小点。不过后来我碰过一个牧师，很妙，这个牧师你们认识，我不讲他名字。他有一次去神学院念这个丁命呢，那老师规定讲道要用 PowerPoint， 他跟老师说，他说我这个人呢，讲道不可以用 PowerPoint。老师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讲道用了 PowerPoint 以后，就会没有 power 也没有 point 啊，那不习惯啊。好，所以这个一定要打开才会有 power， 希望也有 point 啊。那这些歌我们现在暂时都不唱了。推动，好，其实这里面本来我如果真的有机会啊，我会讲几个专题和讲几个方面啦、啊，几个 point 呢、啊。一个讲到我们敬拜，我们的敬拜是敬拜独一的真神呢、啊，其实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我听说国内的一些的情况啊。国内的一些家庭本来挂十戒，后来被有关单位说不可以挂十戒，要改成九戒。你们没有听过吧？哈，为什么九戒呢？少了一戒，哪一戒？第一戒，第一戒讲什么？除另外没有别的神了啊！所以你要说，他说不可以只有一个神，因为还有其他很重要的人物也是神。我不要讲谁了，你们猜吧。那。第二个就是要讲到敬拜的圣经和历史的基础。其实我们讲敬拜的时候离不开讲圣经呢。圣经里面许多许多的地方，从创世纪一开始就有教导跟敬拜有关的事，一直到启示录都有啊。那这个需要真的花些时间去把它找出来。那这也是很多人写论文的时候写的一些东西了。但历史的基础是我们比较少去想到的。教会历史当中里面其实很多跟敬拜有关的。历史当中里面教会历史经过2000年所经历的，当然有一些黑暗的时代，特别在中世纪的时候，但教会历史当中里面很多值得我们今天在敬拜的时候还值得学习的，就会谈这一方面。另外最多人有兴趣的是这一方面，我知道，因为当然都讲的音乐诗歌嘛，所以敬拜的确音乐或者是诗歌跟我们的敬拜息息相关啊。那不是说但是敬拜的这个音乐和诗歌并不是我们敬拜的主体，并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非常的重要，但是不是我们敬拜当中绝对绝对。那问大家，如果我们敬拜没有音乐没有诗歌，可不可以进行？可以，怎么进行？清唱，清唱还是有音乐。我有一次哈，我以前在刚刚讲在北唐的时候，亚特兰大学常常去国内培训。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地方培训呢，跟学生，因为学生培训很敏感，所以我们要很小心。那当时还有一些其他的人也用那个场地啊，所以我们在里面就像可能比你们人还多一点，大概100人呢、啊。我们说大家我们现在唱诗歌，但有一个规定，不可以唱出声音来，也怕人家听到。我不晓得你们有试过、啊。那个唱诗歌不能唱出声音来哦，那很憋。你敬拜上帝的声音都不能发出来，那个颂赞的声音，那个很难受的。但没有办法，但是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从我们心里面发出来，当然不是最好的。所以音乐很重要，音乐也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敬拜的时候一个象征，一个代表。但是讲到敬拜的音乐呢，有很多的范畴，有很多的讨论。或者再说直接一点呢、啊，现在比较少，现在教会已经比较安静了。我记得早年大概20年前呢，教会里面刚开始有这个时候比较现代一些诗歌出来，敬拜的用的音乐的这个方式不太一样，所以教会每天教会都为这个问题有很多的争执啊，讲好听也是讨论呐、啊，有的说不可以唱这些歌，这些歌不属灵，有的说不可以用这个，那个时候还没有 PowerPoint， 那个都是用 transparency 啊，投影片啊。不可以打投影片，为什么不可以打？因为投影片是要放荧幕下来，你们这个教会比较特别一点。因为他说放荧幕下来会怎么样？ 以前的以前教会没有设计的时候，荧幕都坐在中间，荧幕放下会遮住了十字架，所以不可以啊。这也是有这样的说法。不过 ，anyway， 那个都过去了。那今天我想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使用这些音乐，使用得当。而且教会里面敬拜，我们使用的不是只有音乐，其实音乐应该是所谓的艺术的一部分 ，art 一部分。我们使用大量的 art 在我们的教会，任何教会的 setting 都有。只是我们常常有时候不太注意，所以如果有时间我会提一点。那但是我想先谈一谈比较重要的、比较根本的，我们要敬拜独一的真神。神吩咐一切，这一切的话说，这个是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几节的经文啊，这个我们都很知道，十诫里面的经文，一起来读这三节，请。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神领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相信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大概都知道，也都接受这一点。只是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这样一个对独一真神敬拜的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一个的表现，在我们的敬拜的里面，在我们的看重的程度里面？这个是犹太人会堂哈，犹太人会堂的一些的图像哈。犹太人会堂当中都少不了有这个法版的这个雕刻文呢。那犹太人会堂里面也有这个书卷，他们非常重视读书卷，就是 Torah， 一般说来就是我们所说的摩西五经啊。到现在为止，犹太人会堂讲究的还是用的羊皮卷，所以一卷，所以他们卷每个礼拜卷到哪里，下个礼拜还是在读。那这个羊皮卷呢，就实在。今天你说这么已经这个时代还在用羊皮卷吗？因为羊皮卷不能用印的啊，羊皮卷还是要用抄的，要手去抄。那抄这个 Torah 是蛮神圣的一件事情呢。我曾经看过一本书，我过去在纽约念神学院的时候，看过他们介绍，现在在全世界里面，犹太人最多的地方其实不是以色列，是纽约市。纽约犹太人最多，而且最多这种 Orthodox， 就是那个比较。基本教义派的这个，所以当中还有很多的文士在抄圣经的经文啊，他们不讲圣经，讲就是摩西五经 Torah 的经文，还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抄在羊皮卷上面。所以这个羊皮卷是很尊重他们尊重啊，所以他们读经啊还是一定要哈。那看一看这个十诫的这个法版的刻板哈，这个希伯来文呢。当然如果你懂的话你就看懂，不懂的话就当作你懂好了。就是希伯来文呢，上面写的他写的十诫里面第一诫就强调了，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除我以外，非常非常的看重。其实这个是我们今天信仰的基础，也是我们敬拜的根本啊，根本。因为我们就是敬拜这独一的真神，如果这个神没有别的神，所以我们敬拜的主角如果搞错，主角搞错的话，都是走偏的。只有这个神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所以因此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要谈的时候，近年来我们谈到敬拜的话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的谈到这个怎么做，怎么方面所使用的音乐等等，这些很多的在谈。但其实真正重要的是真正我们在敬拜里面的内涵呢，那个外面的表达，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这倒是叫做一种 form， 一种形式哈。形式可以改变，形式是因人而异。然后最近我们在做这个跨文化的课程学习的时候，这个我们就把它归类为就为文化的层面呢，归类于文化的层面。因为我们不同的人，不同的这个 ethnic group 哈，不同的这个种族都有不同的文化，在我们的文化当中里面，怎么样来表达有我们的文化的特色。敬拜的外在是这样的一个形式，所以敬拜的表达在乎我们的文化的当中里面，什么样是最合宜，我们最感到最习惯、最方便、最能够表达的。打个比方吧，我们中国人敬拜的文化可能不是很明显，但是如果在一些其他的民族啊，有他们很深的敬拜的文化。所以今天在美国，我们看到很多元化嘛，对不对？你到不同教会看到不同的敬拜方式。如果你到那个African American 的这个当中里面去敬拜，他绝对不会像我们这样坐在这里或站在那里啊，他们是坐不住的，站也不会站在那里不动的。 他对他们很自然，他们表达敬拜，他们表达颂赞很自然。在我们华人的文化当中，就有些时候会有一些的勉强啊，有些的勉强。所以这里面牵涉到一个，但是重要的还不是外表，重要的是它的意义、它的内涵，或者是讲它的 element。敬拜当中，我们真正所表达的是什么？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所以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第一诫，十诫第一诫里面所宣告的，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只有一位的神。好，所以这就带到我们要想一想，谁是我们敬拜的对象？谁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啊，相信我们都知道，我们也读了很多。除了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表明我们的敬拜的对象是的独一性，还有排他性。这个当然也是很多人不能接受所谓基督教的原因呢、啊，因为基督教太独裁了，怎么可以只有他是真神，只有这一位神才是？那个印度教有几千个神呢、啊，这个连这个伊斯兰教里面啊、也有几千个、有很多的先知，连那个耶稣啊，在这《可兰经》里面叫做以撒，也是一个先知啊。那我们的信仰当中里面，神的存在就非常非常的清楚，只有这一位，而且他的真实性和他的身份啊，在我们刚刚那一段经文我们读到里面讲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而且说明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是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我今天早上还是昨天看到有人送了一份这个以色列最近庆祝建国70周年啊，他的总理 Netanyahu 说一个祷告词里面就提到他们整个民族的历史，提到他们民族历史里面，我就看到他提到这一句话，他说这位神，我们所信奉所敬拜的这位神，是曾经带领我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出来的。所以到现在为止，这还是他们信仰里面的一个核心，还是一个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个核心。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敬拜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但是我们敬拜的神不停留在以色列所知道这位神带他们从埃及出来为奴之家出来，对不对？我们的神，我们不是以色列民，我们的神带领我们是从哪里出来？是从罪啊，罪恶当中为奴之地出来。所以我们敬拜的对象这位神是曾经啊，是将他的百姓从埃及地救赎出来的，但是我们的神更清楚的是使百姓，只被救赎的百姓能够成为圣洁啊，称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我想这些都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是在我们的敬拜的内涵当中，我们需要强调，需要去啊，想办法去的能够彰显这些的内涵，这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所不可以缺乏的。所以我常常在想，我常常在讲，从我念神学院到我刚刚讲到，我们在刚刚永康说到，我们在北堂，他来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搬新堂，我们的确是2005年然后才搬的，2005年才盖好。事实上，我们那个教会很特别哦，我2000年的9月份开始第一次的聚会，从母堂这个食堂出来，那我是2001年神学院毕业以后就直接去了。在那以前没有传道人呢，就是我是第一位去带领教会。那我们一起去了12年，刚开始去的时候，我们就用一个 warehouse， 其实是个 warehouse 的一个大厅，可以挤300个人，所以每个礼拜我们都要先摆300张椅子，英文也要摆，所以大家那个时候那个阶段大家都蛮服侍的很乐意哈，因为大家都要做很多事，要每个礼拜要开始，什么都很简，都比较简陋啊。但是唯一的好处呢，我们也。亚特兰大那个地方呢，很多那 IT 的人呢，我们教会我算一算，大概80%都 IT 的有关的啊。那 IT 人多了后有很大的好处，是不是？就可以做很多 IT 相关的事情，就可以超越一些场地的限制。打个比方说呢，我们从 Day One 开始就用那个强而有力的小点，2001年开始，因为那个场地不是我们的，也没有钢琴了。我们就又买了一个电的钢琴，不是那个 keyboard， 比那好一点，电的钢琴。那麦克风也有比较简陋的，那有。所以我们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聚会，感谢主，每个礼拜带领新来的，我们都很高兴。那个房东也没有跟我们签什么长期的约， 我们就说 week by week， 每个礼拜我们付他多少钱，然后说如果有一天要我们搬走，就给我们30天 notice。其实那个时候很大胆呢、以为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后来果然发生了。那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有一天就发现一件事：有一天早上，礼拜天早上，我们就是聚会时间到了，我们要开始聚会前，突然间发现了一件事情：停电。你刚刚听过我形容那个地方的什么情况，就知道停电我们会有什么状况。有没有 PowerPoint 呢？没有，因为没有 Power。有没有钢琴呢？也没有钢琴呢。有没有麦克风？也没有麦克风，都要电的，什么都要电的，怎么办？可不可以敬拜？因为我们没有诗本，所以我为什么用 PowerPoint？ 我们 Day One 开始全部用 PowerPoint。我们不但把诗歌打上去，经文打上去，我们连那个新来的人的相片都打上去了。你不晓得我们的教会很先进，因为 IT 人很多哈。我们说那个新来的人的第一步走到门口还没有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先发现，就我们就请我们的长老做这些事，因为长老是这看大门的，很重要的，最认识最多人，所以有长老就坐那里就认出来，哦，你是新来的，邀请你来，哦，你什么大名呢？那我们先照一张相啊。名字打上去，所以介绍新人的时候呢，大家不是在找这谁，大家看荧幕，新人的相片都在上面，然后下面有名字，然后哈，不可思议的，下面还有一件事情，分好团契的，团契名称都写在下面，因为我们很多团契都在各个地方聚会，为什么要这样分呢？因为这样分了以后呢，那个团契的人就会知道这是分到他们团契，所以一聚完会以后，那个团契的组长什么什么就有责任要去怎么样。要去关心他吗？你没有听过人家讲吗？一个新的人如果到一个教会，如果有7个人去跟他打招呼，他就会留下来。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呢？七是 magic number， 我不晓得为什么一定是七啊。但是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鼓励大家要有责任感的。这是分到你们团契的，你们不来打招呼，谁来打招呼？因为我们人多的时候会有一些的，这个疏忽的地方。所以因为这些东西都没有 power 的时候，全部不 work， 能不能敬拜？当时大家都傻了，后来还好他们有一个大嗓门的牧师，我说好，没关系，今天我来带了。没有，我们就唱一些诗歌，很简单，大家都会背的，两句话也可以，一样可以敬拜神嘛。那讲道的时候还好，我们有一个去郊游用的那个室外用的那个麦克风，就拿那个来讲了。感谢主，后来电来了。但我讲这个目的就是说，其实我们常常在我们的敬拜的里面，我觉得现在的教会，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蛮蒙福的，很多的好处，很多的一些的情况，我们没有经历的时候，我们都没有体会到我们的神在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因为你进来什么都预备好，什么都有，你感受不到那个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工作。所以当时我们在教会建立，我们在每个 ministry 上面，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些的目标方向。当时我们觉得教会百废俱兴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个人觉得最重要就是敬拜跟这个教育这两项开始。所以我们在谈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定一个方向呢？我们的敬拜要达到什么目标？我们要敬拜要不要怎么有一个方向可以走？所以当时我就想说，第一点，我希望来到我们教会敬拜的人可以真正的感受到，所以说这句话，神是超越的神， He's a transcendent God。因为今天我们太少的时候让人感受到这位神是独一无二，是伟大的神，你不觉得吗？因为今天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福音，我们的聚会，我们甚至感受里面，所以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位超越的神，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敬拜。但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让人感受到，或者从我们的见证，从我们的表达，那如果我们今天讲这个事情的话，今天我换句话来问你，如果你有机会到一些去欧洲或者美国也有了，去一些天主教堂，去 cathedral 去一些这种哥德式的建筑或什么样建筑物，你到那个教堂的里面一进去的时候，你有没有感受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气氛？会什么样？你感受到什么样？是一种毛骨悚然，不是了，还是肃然起敬？大概是后者吧，哈。大概到那个地方里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是好像一个蛮 holy 的一个 place， 不要说 holy 了，就是说至少是一个很严肃哦，大家不会嬉笑，会不会在那边聊天啊？会不会在那边讲话？比较不会，你觉得不该是那样的地方啊？我觉得我们敬拜神的时候，也应该有这样的 但是你们教会还不错，你们教会这个是有模有样的礼拜堂。当时我们那个真的不是礼拜堂，这是个 warehouse， 就是摆椅子。所以很多人来那个时候来我们那里就说：“哎呀，他说你们这不像教会，不像礼拜堂啊。”那我跟他讲没有关系，我们要建堂。事实上我们那时候已经在计划了。然后说他下面一句话回答得很妙，他说：“等你们建完堂以后我再来。”而且我们都下午聚会，这很实际的啦。那我就说，既然这样的话，一定我们 something's missing 在这里，我们少了些什么？让人来到这里不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不能够感受到神是伟大的神，这是我们的问题啊。后来就仔细研究一下，经过了一段时间，后来我们就感受，跟同工也交通，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我说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又没有礼拜堂，又没有干什么，那我们怎么样让人家感受到这位神是伟大的，是一位超越的神呢？后来我们想到，所有新来的人来到这里，他看谁？他照到我们当中会看什么人呢？不是说看牧师了，他不会只看牧师，他一定看周遭的人，对不对？他看周遭人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吗？他如果看到周遭的人都在讲话聊天，你想他会做什么？他当然也加入你们讲话聊天嘛。他如果看到周遭的人都是那晚几分钟进来也无所谓，大概也是一样吧。他如果看到周遭人穿个短裤拖鞋进来，他大概想也差不多吧。就是说，从我们这些人对我们这位神在敬拜当中的态度，他会来决定他对这位神他怎么看，这是很实际、很现实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弟兄姐妹讲，我们没有礼拜堂，还没有盖，我们没有这些外在的这些先决的条件，但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做，我们要让新来的人来到我们这个教会，感受到我们对这位神是很 serious。我们对这位神是很尊敬很尊崇的，因为他是一位独一无二尊神，他是这位超越的神。怎么做呢？我说第一个很实际的来讲嘛，就是各位拜托你们不要我迟到，不要聚会了五分钟以后才进来啊，那聚会前就进来。那进来当然了，我们一个礼拜没有见面，大家很自然会怎么样，会寒暄问暖嘛。可是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敬拜最重要的对象是谁？是神啊。所以我说我们把那个寒暄问暖留在后面嘛，散会有很多时间啊，大家不要闲聊啊。那当然这些都是一个提醒啊。那我知道有很多人会说，哎呀，我们晚进来其实不是我们的问题啊，是我们儿童啊，那边老师还没有就位，我们不能把孩子丢到那里，老师没有来啊。其实很多的理由啊，很多情况，那我就去 find out。 但后来知道有些是有些不是，但是意思说我们整个教会要配合，让人真的感受到神是这位我们很尊敬很真的在面前来，当他是一位神，当他是一位我们真正敬拜的对象来对待，那别人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回到我们当中会受到这个影响。所以重要的是我们要带让这位神让人家感受到。当然今天很可能 这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些的方式方法，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来啊，当然这些事情其实到后来我们建完礼拜堂了以后应该比较好一点哈，但是我后来发现还是有这种现象，礼拜堂已经很像样了，还是有。后来因为我师母是蛮懂音乐的，这个她帮助我很多。那开始我们就研究，因为现在有这么好的设施，这么好的礼拜堂，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请你们有机会去亚特兰大去我过去那个教会看一下，因为那个教会后来建筑被在那个马里逊200周年的画册上被选作这个。海外教会一个代表的相片呢、啊，我后来要跟那个谁他们打交道说，第一个他们没有跟我们同意，我们有版权的，就把我们放上去到画册。第二个放上去，他们还漏写两个字叫北堂，就写亚特兰大华人基督教会，那是我们的母堂，其实不一样啊。不，我在讲说那个礼拜堂里面呢，其实设备各方面都很好，在那个礼拜堂讲到是非常 challenge 的，因为那个礼拜堂刚刚讲的500个座位。500个座位是真的，500张椅子，你们去过电影院吧？哈，电影院的椅子坐过啊，那个沙发也很舒服，对不对？按下来，站起来，椅子会收起来，我们就是那种椅子啊，500张。然后我常常讲说，那里面的椅子跟电影院的差别只差一个没有放饮料的那个 holder 而已啊。哇，那一讲到真的是很 challenge， 要 make sure 每个人都没有睡着啊，那不容易啊。我后来是放弃的，跟他们说你们要睡也罢了，表示你们都要教会有平安的，但是不要打呼，不要影响别人呢，特别有些老人家你不能勉强的、啊、 不过后来还是要有时要提醒你，因为不是那个年龄的层呢，要想打瞌睡。我说我们有 camera， 我们 camera 在看哈，那个随时有睡觉的，我们就会 zoom in。有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要逗他们一下，省得他们都以为这个好。那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他呢？为什么我们只能敬拜他这位独一的神？其实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理由，只是说我们有时候很少去把它想一想啊。圣经上告诉我们几个重点：第一个，敬拜可以改变我们，敬拜可以带来我们的改变。怎么说呢？有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3:18，请。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其实敬拜，真正讲敬拜，就是我们跟神，跟这独一无二真神面对面的相处，面对面的相聚。当然这个面对面不一定是 physical 里面的这个面对面，换句话讲，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的时候，我们真正能够有与他面对面相遇的这个经历，是我们真正敬拜应该达到的效果。当这里面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如果真的在神面前与他相对与他相遇的话，神的荣光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反射出来，我们的形状都会改变，就会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敬拜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改变我们。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他的时候，我们期待有这样的改变，期待我们不是愁眉苦脸来到敬拜回去以后还是愁眉苦脸呢，还是带着重担回去啊，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不但如此，这个改变呢，就是让我们经历到生命的改变。所以当时我们在讨论到这个敬拜的方向的时候，第一点我们就说，我们的敬拜要达到一个叫 transcendence， 就是让人感受这位神是一位独一无二，是超越的神。第二件事情呢，我说敬拜里面我们要很清楚的，在敬拜的过程，在敬拜里面让我们有一个生命的经历，生命的改变，而且这改变是一个非常 significant， 是一个很显著的当然这个显著的经历改变不一定是有一些比较灵恩的讲法，不一定会变成怎么样，不是那一种，而是我们生命的经历里面，因为我们更加的认识神。其实我们敬拜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更加的认识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跟他的关系，过去跟他的关系可能是还没有完全的建立，在敬拜当中我们可以建立跟他的关系，或者我们跟他的关系可能已经冷淡退后破裂，需要重新的修补，在敬拜当中我们希望达到这样的效果。甚至敬拜当中里面我们跟他的关系可以更新可以重新的在这个有一个新的一个局面。所以希望这个敬拜能够使我们的生命经历有一个很显著的改变。好，这是我们第二点谈到在敬拜当中里面神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他，可以改变我们。不但如此，神喜悦我们的敬拜。最有名的一段经文是大家都熟的4:23，那真正拜父的说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都知道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里面谈到，当然耶稣第一个先要改变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不认识神或不真的认识神，还没有得救的情况。当他生命改变，当他认识这位弥赛亚的时候，主耶稣就要开始教导他有关敬拜的事。然后他讲的这句话，他说真正拜父的是要心灵诚实，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所以今天我们常讲啊，神在这个世上，神的心意固然是要拯救我们能够从罪恶当中脱离死亡的权势，但神真正的心意不但是把我们从罪当中拯救出来，这个还不是神最后的心意啊，这个只是第一步因为要有这第一步才会有后面的。为的是要什么？神把我们拯救出来为的是要什么？为的是要我们成为一个侍奉他或者是叫做敬拜他的人。旧约里面让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那特别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不是跟法老王讲吗？对不对？他说 Let my people go， 为什么？我要带他们到旷野， 有的地方写说叫侍奉他，要去侍奉服侍他，有的地方写是要敬拜他。那个翻译啊，特别英文的版本翻译不一样。其实在圣经里面这两个字是同样的一个字啊，在旧约原来的原文的里面，不管翻译成为侍奉或者是敬拜是同样的。因为神真正寻找的是一个真正敬拜他，懂得敬拜他的人，或者我们用英文讲，就是神所找的是一个 worshipper。 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在想，我们担心的是敬拜里面我们做些什么，我们唱什么歌啦，我们有什么事情，有些什么项目。神所看重的不是这一些，神看重的是那个人，那每一个参与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这是神所看重的。所以第三点，我们谈到这个敬拜的这个方向或者是目标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想到了神除了是一位高超，是一个很伟大的神，也许让我们看到的只有能够远远的俯伏敬拜他，而且我们在敬拜当中经历他的改变。但神更是他说的，他是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透过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我们随时的依靠，因此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他面前。神的内住性是我们在敬拜当中要强调的啊，这一点其实是我们现在的敬拜里面我们大概都蛮重视的。现代的敬拜里面我们大概所喜欢唱的一些短诗短歌大概都表达这一方面，因为有些人觉得现在短诗比较没有深度，其实要从一个角度来看，那些短的诗歌现在写作的方式都从自己的角度感受到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感受到神是我们的好朋友，神是我们什么，跟过去的诗歌写的这个角度不同啊。所以这个内住性我们其实已经非常强调了，在我们基督徒的敬拜里面我们所用的诗歌音乐已经强调这些，但是要有些平衡。所以强调在我们的敬拜独一真神方面，我们在这几个方面我想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指标性，那我们只能敬拜他。第三个讲到因为他配得我们的敬拜，他配得我们的敬拜。启示录这段经文我们都知道，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启示录4:11。圣经里面其实给我们很多不同的敬拜的这些的模式，这些的范例啊。启示录是最特别的一个。启示录的敬拜，当然很多人说这是还没有来到，我们还没有到那里。可是现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多的时候可以憧憬到这个启示录的当中的敬拜。今天在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基督教啊，基督这个范围要拉大一点了，因为现在我们现在所讲的 Christian 啊，如果在英文里面讲到 Christian 这个定义啊。包括了三大范畴，一个就是当我们了，我们这个有过去的讲法，我们这叫做 Protestant 啊，就是叫根正教，这是从宗教改革以后的这个称呼的方法，或者是现代一点，我们称呼我们这一种的教会叫 Evangelical， 是福音派的，就是比较重视传福音的。好，这是我们中文比较讲基督教的范畴，是讲这一块，但是在英文里面讲到 Christian 的时候，包含的范围更广。包含了所谓的天主教，我们中文讲的天主教叫 Roman Catholics 啊，这是一大块啊，这个我不用解释，大家都知道。我梵蒂冈下来啊，你们这附近也有很多，今天出去看了一些哈。第三个我们比较少去想到他们，我们接触比较少，叫做 Orthodox， 是东正教哈。这个是叫做奇怪，怎么会有 alarm？ 好，抱歉啊，这个手机我们现在常常讲，不过我发现有一个最好的方法，我在念这个敬拜学的这个博士班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每天都有这个 worship， 那个牧者很有意思，他每次我们都提醒他要聚会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关机嘛，对不对？要静音呢？他说不是，他说你们手机都不要关，都不要怎么样，而且如果有人打电话来的时候，你要接电话，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说你要告诉他说我们在这里敬拜神很高兴很愉快，你为什么不在这里？你应该马上来。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啦，作为你们的参考。有时候我们要主动一点神配得我们敬拜。我刚刚讲到 Orthodox 这个的教会，我们一般叫做东正教。今天我们这个苏毅他们带我们到这个你们那个什么 Lake 叫什么？有啦，那个 Lake 对面有一个东正教的教堂，我们看了一眼，看外面没有看里面，因为我看的蛮多的。那是 typical 东正教。如果有机会到东正教的教堂里面，你就会发现一点，他进去他里面很喜欢有那个拱形的这个屋顶啊。那拱形屋顶上面有很好的 painting， 画的是什么呢？画的就是启示录里面敬拜的那个形象啊。哦，有十二个使徒，有什么什么？因为他们这个教会的系统，他们的敬拜观就是尝试来模仿在天上在使徒在启示录里面的记载啊，所以这个是我想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到一个最最荣耀最神的威严最彰显，也是我们期待将来在天上的敬拜的这个形象。而且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就是神配得我们敬拜。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以为我们的神稍微只有这么大，比我们大一点。神配得我们敬拜，所以我们理当来到他面前敬拜他，我们理当来敬拜这一位超越的神，独一无二的真神。好，我想这些只是整理一些的理由，你们大概觉得这个还是在讲一些理论的东西，的确了。那我们当如何敬拜他呢？我就很简单的讲一讲，用心灵来敬拜。这个心灵来敬拜，因为约翰福音刚刚念的嘛，心灵和诚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那个讲的是心灵哈，其实啊，你如果稍微去考察一下那个圣经的原文，原文讲的是指灵啊，只有讲到灵，不是讲心灵，不是讲我们的心灵呢、啊。那个灵讲的是神的灵呢、啊，换句话讲就是圣灵的教导，透过圣灵的教导，圣灵的帮助。那你诚实讲的是真理，这个我们都知道，就讲的是真理啊，真理来带领。换句话讲，我们的敬拜真理指的是什么？真理指就这一本书叫真理嘛，对不对？神的话是真理，所以我们的敬拜不能够离开圣经的范畴。另外，圣经的范畴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圣灵的引导。敬拜不是那么死的，敬拜不是那么死板的，圣灵来带领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所做的感动，所带领我们在灵里面的一些的自由，我想是我们在整个敬拜的观里面需要平衡的。当然有些人说，那有些的比较所谓的活泼比较灵恩的教会所强调的都是这个 A 这一点呢，就没有一些的圣经的 guideline。 我想这个都是平衡上的一些 的差异的这些的问题啊。真正照神的心意来讲，是要用神的圣灵的引导，用圣经作为一个纲要来成为我们敬拜的一个教导提醒。那圣经里面有最好的方式，其实我昨天也提了，就是要我们的全人来敬拜，全人来回应。这段经文讲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个爱就是我们的敬拜，就是我们回应神的爱，就是我们表达敬拜的方式。好 OK， 好，这个我就不提了哈。我想下面的时间我稍微跳过一下，因为谈到这个比较多的时间我不谈了。我谈一下那个，我想你们比较可能圣经中有很多敬拜的模式，这是在研究圣经里面的各个启示的这个进阶里面可以谈到，但这个需要不同的时间哈。好，我们谈一谈敬拜的音乐跟艺术哈。我知道对大多数人可能会稍微比较有一些的兴趣在这一方面呢，特别会讲几个方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讲讲音乐在敬拜里面的作用啊。音乐敬拜里面的作用，或者是会谈一谈音乐对教会生活的五大功能。其实音乐不是只有在敬拜方面呢、啊，在教会整个的运作里面有不同的一些的功用可以帮助。还有谈一下当代敬拜模式的再识，大概没有时间谈这些。艺术就跳过去吧，这个没有时间就不讲了。不过我先请大家来看一个短片，好不好？麻烦你帮我点一下，我们看一个短片。讲到音乐，从过去到现在，我们怎么样的去有些的提醒。
到了德国莱比锡，不能不去圣多玛教堂，不但因为它阅历了人间500多年的沧桑，更因为有两位巨人在这里留下足迹。1539年，宗教改革的推手马丁路德在此讲道。1723年，音乐之父巴哈受聘担任管风琴师兼合唱指挥。相隔近200年到这里的两位历史名人有什么关联呢？他们与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在威登堡贴出95条论纲，引起轩然大波，宗教改革如燎原烈火，燃遍欧洲。
在宗教改革以前，罗马天主教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它是一种无伴奏的演唱，它没有什么歌词在里面。
马丁路德提出信仰的唯一根基是圣经，按照圣经教导，新约时代信徒皆祭司，每个基督徒都可以用音乐歌曲颂赞敬拜神，
也就是会众可以唱歌。他认为我们应该要能够从音乐当中学习去看见你的创造主，借着音乐来赞美他。
马丁路德曾创作了许多以简洁配乐而成的曲调，加上德文歌词。
如果有歌词的音乐，事实上对于演唱者是情感上面的抒发，对于信徒有更多激励作用。
他为德国人民提供了德语的圣诗，一改过去只有神职人员在台上才可以唱诗的传统，
真正的让信徒皆为祭司，所以他被称为圣乐之父。
马丁路德曾说，写出神圣的赞美诗，圣经就能通过歌曲在人们中间扎根。马丁路德的思想影响了巴哈一生，巴哈上的小学恰好是200年前马丁路德的母校，巴哈努力钻研马丁路德的圣歌集，也成为他音乐创作的源泉之一。在圣多马教堂，他创作了最伟大的作品《马太受难曲》和大量的教会主日崇拜乐曲、清唱剧等。巴哈创作了1000多首乐章，像马丁路德一样，作品的卷首都写着“主耶稣帮助我”，结尾都写着“唯独荣耀上帝”。巴哈建立了莱比锡大学音乐社，由专业歌手和学生组成，每周演出颂赞神。
生命里面有很深的经历，所以他写出来的诗歌会非常的感动人。
巴哈说，除了荣耀上帝和洗涤灵魂之外，音乐别无所求。岁月流逝，以音乐敬拜开始主日崇拜，逐渐成为基督教会的惯例，诗班不可缺少。20世纪又有发展，出现新的敬拜赞美形式，
基本上是从1970年代开始的。最大的特色就是融合所谓的现代音乐，包括流行曲风，也可能有摇滚曲风。
今日各教会主日崇拜中，既有诗班，也有敬拜赞美团带领。无论哪种形式，都是用心灵颂扬神，求圣灵降临。
那如果弟兄姐妹不了解音乐敬拜的意涵，他就以为来教会只是唱唱歌，以为前面诗歌敬拜是来暖场的。今天如果我们站在万军的耶和华面前敬拜神，你怎么可能迟到？你怎么可能走来走去，还是讲电话，还在交谈？
敬拜赞美是诚实求神光照，认罪悔改。敬拜赞美是俯伏在神面前向神感恩。今天我们能用心灵和诚实坦然无惧地面对神，赞美神，马丁路德和巴哈功不可没。敬拜赞美并不局限在教会的礼拜天，在家人欢乐团聚时，在孤独艰难困苦中，在万头窜动的闹市里，在渺无人烟的旷野上，只要用心灵和诚实，那敬虔的歌声都是在赞美神，哪怕只有一句两句。
好，希望这一个短短的短片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浓缩了一些在这个音乐跟我们的敬拜在我们的侍奉当中的一些的影响。的确这个改变很大，从早期的教会所用的只是清唱，没有歌词啊，这个音乐来敬拜神，到后来加上了歌词，这个音就是我们通常是宗教改革以后，马丁路德时代以后才带出来的，有歌词。因为音乐里面如果只有旋律，那只能表达某一些的思想，把歌词加上去了以后，那就很清楚的把那个意思，把对神的一些颂赞摆在里面。 在现代的音乐呢，不但强调旋律歌词，还加上一个强调就节奏啊，现在的音乐，所以我们很多的诗歌在现在的音乐来的范畴面来讲呢，跟过去里面 的差异就是它的节奏感非常的强。我先不谈这个音乐方面，谈一谈就是说，人常说基督教是唱歌的宗教，所以圣经当中有许多用音乐诗歌乐器来敬拜赞美的例子。保罗我们所熟悉的保罗，他常常就提到呢，诗歌教导歌颂神，启示录当中也充满了许多琴音和赞美声的敬拜，这跟音乐有关。马丁路德呢，他很特别他看重圣诗跟圣经呢同等的重要。音乐丰富了信徒属灵的生命和生活。早期的教会里面呢，我不晓得，可能有一些人过去参加过教会，早期至少我知道在台湾早期的教会，去教会敬拜做礼拜的时候是带两本的，一本叫做圣经，一本叫圣诗，带两本书去，因为这个都要自己带嘛，因为圣诗在家里自己可以唱的聚会，所以都有这个习惯。那马丁路德特别强调圣诗跟圣经同样的重要，因为当时的圣诗的写作都是一些受过神学训练的作者所写下来的，其实那个圣诗的歌词基本上就是一篇讲章现在流传下来的可能只有五节四节，我们在唱原来写作可能都是十几节的那个诗歌的歌词就是完整的一篇讲章，所以它丰富了属灵的生命和生活，它非常的强调，这跟我们今天现代音乐很不一样的这一方面除此之外呢，音乐不但但音乐本身并不是我们敬拜的目的，我想这个我们大家都同意，但信徒只是借着音乐，透过音乐来表达我们向神所献上嘴唇的祭嘴唇。这个奥古斯丁讲了一句话，他讲得更严重，他说：“若我内心的感动来自音乐，多于来自歌词，我便犯罪。”大家懂这个意思吧？就是说，你如果一首诗歌听很好听，很好听，但歌词是什么不知道？从他的角度来讲，我内心的感动来自于音乐多于歌词，那就是犯罪。意思说，重点是那个歌词歌词里面所写的内容才是应该表达我们这个心里面的思想对神。但是音乐是帮助我们能够表达的那个层次因为你同样的歌词，你可以用念出来，但是跟你唱出来的感觉不一样，那个表达的层次不一样。透过音乐的把它的那个意义更加的深更加的深。因为歌词很多见于圣经见于道等等重要但这个道圣经道的传递要用有效的方法来传达，音乐是最好是担任这个任务的时刻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试过特别有一些的那个诗歌是用那个圣经的经文所写的很多时候你觉得要背经文很难但是你要背那个诗歌就很容易，当你把那个诗歌背下来，你那个经文也就背下来了有这种情况我想我们大概都有点这种经验，所以神的道的传递有很多的方式，但音乐用透过音乐用诗歌的形式来传递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的方式那另外我们要稍微谈一下音乐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功用，除了帮助我们唱诗歌帮助我们表达一些我们心里面对神的一些的回应，但是音乐有一个特别在教会里面有些礼仪性质的叫做 liturgical， 就礼仪性质的作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教会里面讲的礼仪有人说我们没有礼仪，那是错的，其实我们都有，只是说那个讲到礼仪 liturgical 的意思就是说在教会里面按照形式按照次序来做，那个叫礼仪我们都有一些不管你是说我是明显写出来没有写出来，我们都有一些敬拜的一些的这个过程这个环节所以这个音乐是帮助这个环节的进行。就打个比方吧，很多时候我们会用一些有代表性的诗歌音乐，当这个音乐诗歌响起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譬如说最明显的大概就是我们圣餐守主餐很多时候圣餐的时候会用一些有当然有关联的诗歌了。我不晓得你们教会唱什么，因为 早期的时候很多教会喜欢唱一些求主来拨生命饼，那是传统圣诗。现在的人的话，我知道很多的时候圣餐的时候喜欢唱什么宝贵十架啊，或者是其他，就说类似像这种有礼仪性，就是让我们来到这个里这个时候，这个诗歌就带领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进入到这个下面要进行的这个项目，表达哦，表达那个重点是他表达那个礼仪的内容，协助礼仪的进行呢、啊。我们有一点点时间，譬如说我想不放的，有一首歌叫《Remember Me》。这个是很多有些教会在圣餐的时候会唱的啊，会就是说提醒我们现在要做这个项目是表达一个的进行呢，表达一个纪念主的一个方式哈。音乐对教会生活带来的五个功能里面也提到了一些特别，我想这是我们值得来思想的。一个是敬拜啊，敬拜这个我们大概都已经在用，都已经在做了，敬拜。一定少不了音乐啊，敬拜少不了音乐。其实讲到敬拜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些的教会啊，他们敬拜的音乐用的蛮特别，他们不用乐器的。我以前没有那么深刻的体验呢。我甚至我在念这个敬拜学的时候，我班上有两个，有一位同学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教会的背景，叫 Church of Christ 啊。他们是不用人手所造的乐器，所以他们完全是清唱。那个教会的那个带领的人要很会 a cappella， 琴要很准，不然的话把大家带到哪里去啊？其实 a cappella 也很好清唱嘛，就清唱。我们也常常有时候也做，但他教会整个聚会就是清唱。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个大概是永康走了以后。他们那个团契突然间有一年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妇，不是夫妇，一对还没有结婚呢、啊。他们来到我们教会圣诞节前，他说：“牧师，我们搬从哪里来？”他说：“我们想要结婚啊，结婚很好了，结婚啊。”好，但是我们要在圣诞节前结婚，我说不可能，因为圣诞节那个教会里面绝对没有空，早就排满了，等等等等。他说：“可是我们因为家人怎么样从国内来啊，所以只有那个时间。”后来我跟他说：“我说这样子好了。”教会里面不 available， 你真的要结婚可以，你去外面找个场地，租个场地，我去帮你证婚可以了。但是我没有多想呢，就这样交代了一下。后来他就果然第二个礼拜还是很高兴的来说，牧师，我们找到一个场地，离我家不远。哦，我说很好，我说什么教会？他说叫 Church of Christ。我说 Church of Christ， 那个教会连钢琴都不用的啊。我说你要怎么举行婚礼啊？哦，就很伤脑筋呢。后来我去看了一下，发现原来他们教会虽然不用人手造的乐器，不用钢琴，不用风琴，当然不用其他什么东西了，但是他们用一个东西很特别、啊、他们有 PA system， 有 PA system 就是有那个广播系统，所以可以放音乐、啊、还是可行的啦、啊、所以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后来我们就只好用放音乐的方式、啊、所以敬拜的当中里面音乐是非常的重要，如果少了音乐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会非常的不方便啊。好，这个我们比较知道。但敬拜在宣教方面也占了很大的一个的重要性啊。君不见大概现在也还是有了，很多的时候你要传福音，所谓办一些的这个叫做什么音乐布道会，现在过去很流行吗？我不晓得你们这里哈、啊。现在我知道最流行办音乐布道会的就是请什么泥土音乐，亚特兰大我们这个曾经来过很多，加州很多了。啊，有这些的类似，就是说透过音乐的表达，因为音乐比较透过感性的表达，也透过一些的人的距离拉得比较近，所以比较容易来达到一些宣教的效果，甚至做一些能够帮助人心的预备的工作啊。另外音乐有教育性啊，在教育事实上教会如果运用的好呢，音乐可以达到这个方面，也帮助来教导圣经的真理，也可以帮忙教导一些重要的一些的有关神的方面的一些的提醒教导，的确甚至神的话语的教导都可以做，特别是儿童的方面，你发现那孩子哈、啊、有一些的诗歌教导他们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的确我们有的时候到别的地方去做这些的短宣啊，大概就特别是做儿童的工作都是用一些的音乐配合的一些的方式。 另外一些的关怀的工作，特别有些人在一些的病痛的当中啊，音乐可以深深的帮助他们啊，减轻他们在这个身体上的痛苦的经历的里面的一些的难处，同时也可以帮助他们有一颗向上，激发他们向上的心智啊。哦，在团契我们更是用的多了啊，我不晓得你们教会的团契哈，但是教会的团契的里面，不论是在家里或在教会，都可以啊，都会唱诗歌。那唱诗歌，我想除了我们敬拜神的这个直接的这个目的以外，同时也可以达到一些连结哈，连结弟兄姐妹，也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更加的 close 啊。那不过要提醒大家不要有错误的观念哈，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有讲的一些话，让人家误以为啊，说哦，既然大家都还没有来，那我们就唱首歌吧哈，那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我们唱歌等人嘛，啊，还没有来再唱一首啊，还没有来起，不是哦，唱诗歌是赞美神，不是在等人的，不要搞错了啊。所以我们要很要帮助弟兄姐妹有正确的观念呢，我们不要这个讲话有时候不小心落入这种光景啊。好，那过去的这个圣诗的作者里面有很多很多啊，包括刚刚提到的马丁路德是算蛮比较早期开始圣诗的写作。那在后来的世代的里面，大部分在属于欧洲的国家，英国出了好几个，有一个叫做以撒华兹，中文翻成 Isaac Watts， 他写了很多的诗歌。其实每一个诗歌的作者，他背后都有一些的故事啊，都有些蛮感人的。这个 Isaac Watts， 他本身是个体弱多病的传道人，他后来因为他的身体的关系，他不能留在教会传道，他就到乡下去养病。他其实非常的沮丧，认为神不能用他，不能让他成为一个话语的出口。没有想到他到乡下养病的时候，神就让他了解他有写作的恩赐，他写了非常非常多的诗歌。后来这些诗歌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他的生命，自己的生命也得到改变。譬如说这首诗歌就很有名，叫做 When I Survey， 当我思量奇妙十架。很多时候你们圣餐也会唱这首诗歌，甚至他还写了一些跟主的复活有关的诗歌。那这些我想都是一些可以帮助人的事情呢。或者是这个Charles Wesley， Charles Wesley 是如果你们知道这个 John Wesley， 约翰威斯利的，他是他的兄弟啊。我自己是卫理公会成长，所以我们非常的认识这个John Wesley 啊，跟约翰威斯利，他是整个当时在英国在这个他们兄弟两个其实都非常优秀的这个学者。我几年前4年前到英国去做一些培训的工作，有机会到 Oxford， 到这个牛津去参观了一下。大家可能去过那个地方都知道，其实英国这些学校你去找不到一个学校叫牛津大学，因为他们有一个学校叫牛津大学，不是一个点，它是好几个学院合在一起叫做牛津大学，那个地点叫牛津啊。那里面最有名的当然就是这个叫做什么college 叫什么King's College 或 College 什么whatever， 就是最有名的。那我去了一个大学的那个参观的时候，就进到它的里面，哎，我一看这个，后来带我们带去参观上餐厅，我说这个餐厅很面熟哦，那个场景呢，我后来想想，哦，原来是哪里见过？你们看过那个英国怎么拍的一部那个什么电影呢？叫做什么？Ring of the Law 是吧？不是那个 Lord of Ring， 那个叫什么？有一个不是那个，Harry Potter， 对 Harry Potter， Harry Potter 电影里面不是写到他在那个学校去餐用餐吗？很多的镜头原来拍的就是那个餐厅，就是那个餐厅。我一到那里看，哦，这好眼熟啊。然后那个我要讲的不是那个餐厅里面拍电影的事，我要讲的是那个餐厅旁边所挂了他们历届杰出的校友，杰出的。哦，这个 Oxford 毕业的这个杰出校友，哎，我说我知道这个 John Wesley 跟他弟弟约翰威斯利都是那个学校毕业的，是很有名的这个毕业生，为什么没有看到他？像我这样转一圈呢，我没有看到，我就很好奇。后来我就打算走了，结果我一转头呢，就要出去那个门，发现他们在那个门的上面，原来大概是把最显著的校友放在那里。 约翰卫斯理是一个传道人，很有名的，他的经历生命的改变也是很特别。他曾经很沮丧说到美国，到乔治亚传福音了，不成功，后来回去受到一个 Monovia 这些的信徒的影响，他生命得到改变。他的弟弟Charles Wesley 就是一个作者，他写了非常非常多的诗歌帮助人，其中很多诗歌很能够激励人的心，有一首诗歌就是这一首，叫做你们听一下好了，我想叫 And Can It Be， 我们中文就要翻成非常能够激励我们的敬拜神。这首诗歌中文很多把它翻成怎能如此啊，怎能如此，这位神为我而死，怎能如此，是一个很深的一个提醒啊。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在亚特兰大为一个牧师举行追思礼拜的时候，后来我们就选了这首诗歌作为最后的结束，因为想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不但建立我们这些人，让我们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有时候真的我们无法想象神怎么能够这样爱我们。所以像这样的诗歌里面有很多可以帮助我们，也提醒我们也让我们有一些的再度的一些的重新的更新。好，最后提一点点当代的敬拜的这些的再次哦，现在我们的敬拜教会里面很喜欢有这一段叫做敬拜赞美的环节哦，我稍微讲一讲哦，这个敬拜赞美的环节的名词大概跟第三波灵恩运动有关哦，大概60年代、70年代那个所谓的 Vineyard Movement 所带来的第三波灵恩运动的特别显著的，就是带来的几个方面，一个就在诗歌音乐方面的一个活泼化，其实这个蛮好的，所以特别他们称为这个敬拜赞美啊，这叫 Praise and Worship 啊。那另外一个呢，第三波灵恩运动带来是所谓的内在医治啊，我想这个不是我今天讲的范围，我不提了。那这个 Praise and Worship 呢，大家很喜欢用。所以今天很多人我们就叫做现在我们来敬拜赞美，不过这个话其实有一点点的语病哈，我个人有时候会希望大家用的时候稍微考虑一下，因为有些人说我们现在来敬拜赞美啊，那下一个观念就会想说，那你现在这个15分钟叫敬拜赞美，那后面的叫什么？特别有人说我们现在用敬拜赞美，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我的意思说，这个错觉会让人家以为只有你前面这15分钟叫做敬拜啊，后面的不是敬拜啊。其实真的严格讲起来呢，这段时间应该是英文来讲了，有比较正确的讲法叫做不管叫做 musical praise 或 musical worship 都可以了。刚刚影片也讲是一个诗歌敬拜的时间啊，其实我觉得更好讲是一个诗歌颂赞、诗歌赞美的时间，因为这段时间我们用的比较是多用诗歌来赞美神呢。那敬拜所讲的其实是整个我们来到教会里面，甚至我们还没有来到教会，我们就预备就开始在敬拜，讲的是那个整个的一个的范畴啊。所以尤其是哈，现在我们很强调，我们华人教会非常强调讲道，难道讲道不是敬拜吗？讲道当然是敬拜啊。所以这个段时间叫敬拜赞美的环节，所谓的敬拜赞美环节就是一段专注。以前早期的时候，大概诗歌都一首，然后再一首，所以敬拜赞美的环节就是把几首诗歌连接在一起，是现在的方式。我个人觉得蛮好的，但是在这段环节里面，我们有的时候要运用的时候，也是要稍微有一点考虑，有点小心啊。因为这个环节里面强调的是向上赞美的作用比较少，比较不是注重那个横向的作用，也比较不是注重其他的方面呢、啊，所以。跟每个其他环节当中的连结就变成很重要的。那当然有些教会现在还是比较有在另外一种极端，就是 唱诗歌只是把它穿插在一些其他当中，譬如说讲道了，譬如说其他的项目，只是做点缀，那个诗歌本身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太大的关系啊。那这是一些的现象啊，所以知道这些现象了以后，我们要比较的知道就懂得来运用哈。特别现在的诗歌，我刚提了一下，过去传统的诗歌里面很强调的，最早就是那个旋律哈，所以有那个 chanting。更早的 chanting 是连旋律都没有，就是那种吟唱，就是就是很单调的那个声音。后来教会比较到进了一步，就是有音乐，有那个 melody 开始，但是 melody 还是没有歌词哈，只有音乐。再进一步到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开始，就把圣诗就那个时候产生的，有音乐，有那个 melody， 有旋律，然后加上歌词，更明显的表达那个心意。当然现代音乐呢，又再加上了一个，就是节奏感的表达啊，那个节奏感就其实很能够帮助一个的心意的表达出来。同样一首歌，那个歌词、旋律都一样，但是节奏不一样的时候，我想那味道又很不一样的哈。这是现在的诗歌、现代的音乐的重点，所以现在蛮多人把一些传统的诗歌拿来改编一下，让在这个层次上表达更有它的一些多元化。哦，譬如说这个 John Newton 的《Amazing Grace》。大家都会唱嘛，没有人不会唱了，连很多不信主人都会唱，因为这个本来是个民谣，什么都可以用，有人婚礼用，有人丧礼也用，什么都可以用，这非常的好。那 Amazing Grace， 当然 我不讲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John Newton 的故事，但现代呢比较近代一点，这个诗歌就可以稍微改编一下，这个譬如说这现在很大家很认识一个美国的一个歌这个作家叫做 Chris Tomlin。他就把这 Amazing Grace 把它改编一下，加上一个叫做 With My Chain Are Gone， 你们听过这个歌吧？啊，都听过，所以你们都会用这个歌，所以这就是一个现代诗歌的表达的方式，让一些在过去的时代可以说是怎么样，不能讲老歌新唱了，就是说又让它赋予着不同的表达的层次。我想这也是蛮值得鼓励的哈。所以有一些我们现代的创作的里面呢，也强调这一些哈。那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就让我们的范畴也增广了。那我觉得就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在选择这些诗歌的时候，能够表达我们的一个中心的思想啊。那这里面牵涉到你是用哪一类的诗歌，或者是用哪一类的诗歌的组成，或者是说哪一些的诗歌可以运用，会很好的帮助。因为传统诗歌有它的长处，现代的诗歌也有它的特点，用运用的好。那个是相辅相成的事情啊，我这里面当然有蛮多需要比较考虑的部分，我想今天不在我讲的范畴就不提了。最后我就提一点我们比较少想的这个艺术的方面呢。其实有人说我们教会啊，那我应该这样问你们：你们觉得你们教会有没有艺术的成分？你们教会哪一些东西属于艺术的方面？哪一个？班旗。哦，对，这个是很好，这个你们一直都有吗？去年才有的，有没有季节性的改变？OK， 好，这个番茄很多教会可以有些季节性，教会有些特别节气，有些不同的番茄，好，这个是艺术，很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哪一个？哦 ，architecture， 对对对，建筑绝对是的哈，你们这个是礼拜堂建筑，也有它蛮有它的特色的，对啊，对。还有呢，摆设，哪一些摆设？钢琴啊，鼓啊，所有的摆设，对对对，摆设的确是的。因为其实所有的教会的摆设都有它的理由的，都有它的原因的，对不对？为什么钢琴摆那边，为什么不摆这边？当然有些它的原因呢。那不讲钢琴呢，或者是说，为什么圣餐桌或者这个，其实有两种的神学观，这个。通常在上面的不叫圣餐桌了，我不晓得你们叫它什么。你们教会圣餐怎么发？怎么传的？是领的，是啊，还是传的？传的好，传下去的嘛，是啊。所以你们从那边拿下来传嘛，是啊。有蛮多教会传的话，是把圣餐桌放在前面。这个是不是你们以前教堂就有了？这里这个留下来。我问一下，这个教堂原来是什么教会？是不是 Lutheran？ 是 Lutheran 吗？我看这个摆设像 Lutheran。因为大概你看多的看得出来，从他的椅子，还有摆设，这个叫圣坛呢，这个 altar 的摆法比较像 Lutheran。好，所以这些有他的理由，他的存在， 有他的道理，有甚至有些跟他神学观有关系了，这些都是属于艺术的层面。那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比较少，有一些的教会里面有蛮多的艺术品，真的艺术品的那个画，那画早期的教会有些人就觉得那为什么要画那么多画，那那些画以前早期还是很有名的，什么米开朗基罗画的什么，其实这些画有它的原因，因为早期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很多人不识字的，大部分早期人没有读，而且早期的教会的圣经都是要用拉丁文写的，根本又更没有几个人读得懂，只有神职人员才可以读，所以早期他们的教育的方式就很多时候用 painting 用画。永康一定记得我们在北堂的时候，我们的儿童的部分那个很特别，我们当初盖礼拜堂，我们有一个在亚特兰大北堂儿童区里面，我们是有前门后门管制的，里面有很多教室，那中间有两面的墙那后来那个我们在建堂最后的时候，我们那些同工们就很有创意，他说我们儿童的部分呢，墙上要来画画，画圣经故事了，圣经故事，然后他们更 creative 说让小孩来画，我就很紧张，让小孩来画，我说小孩画了，万一这个画了不晓得像什么，那怎么办？那我们同工说没有关系啊，他说我这样子呢，我先用铅笔先把那个轮廓画出来，让那小孩再大一点小孩来涂色。白天那个时候暑假，我们那个时候现场最后他说来涂色，我说万一涂不好，他说涂不好没有关系，涂不好晚上我来把它改一改。所以同工花很多心血，为了让什么？其实他们主要为了那个孩子有 ownership 啊。好，这是我们的教会，这是我们参与的。他长大以后说这是我画的，事实上谁知道有没有他的画还在不在？所以画了八幅画，我记得圣经的故事，从最早的什么，包括出埃及啦，过红海啦，一直就都有。那画完他画了蛮多，花了一个月时间去画一幅一幅画，最后都定案了定型的时候，就涂一层透明漆在上面这样不会改变吗？所以花了蛮多功夫，是蛮好的。那个时候我就一个 creative 的想法，我说很好，我们儿童主日学有这么多画，所以我们儿童主日学要毕业之前要考试，要每个故事都可以讲才可以毕业，要能够讲得出来。我后来发现那个画很突然间画呢，有一幅画到什么那个呢？那个约拿约拿有大鱼的这个不吞到大鱼吗？那个嘴大鱼嘴巴里面有那个约拿先知。我后来说这个约拿那个大鱼的肚子里面那个先知脸怎么这么像画的人呢？不小心把他自己画进去了。不过 anyway 我想这个艺术的教育功用是有的了，在这很多的方面过去也有，但现在我们讲艺术呢可能更深入一步，现在很多现在的科技这个 visual arts 早期教会不陌生，用这些东西，甚至用还有一些在教会甚至也用鲜花用什么，都是来表达，都是一些艺术的层面的，是表达信仰的内涵。但是现在的环境里面这些都是讲台，你们刚刚都回答圣餐桌进池等等辅助，有十字架，有的有蜡烛，有彩色玻璃，有幡旗，有礼袍连人的那个穿着其实都是，还有鲜花等等。那圣经当中里面其实还有很戏剧的表达的方式，这个二的层面其实不是包括静态的还有动态的，其实音乐也属于这个层面。另外呢有属另外一个比较我们比较少会去强调叫做戏剧，那你想说戏剧很可能只是演戏这些当然是啦，有些比较现代的教会蛮喜欢用戏剧来表达一些的或者甚至舞蹈来表达一些的圣经的内涵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的你了解这个观念的话，你仔细来看看天主教是一个蛮特别的天主教的那个神父的训练非常的严格，如果你有机会看看电视上或什么样，不管是那个什么神父或者是那个教宗他在任何一个的聚会当中所做的任何的一个动作其实都有非常固定的一个模式，因为都有他的道理在里面，因为他们的理论他们的神学观里面特别圣餐圣餐我们说是纪念，但他们的观念里面是他们表达这个纪念表达这个感恩，他们要用一个戏剧的方式来表达，就是来演出了，让人家再一次经历这个圣餐，所以他们的演出就是那个神职人员做那所有固定的动作，念所有的东西的礼文等等，这个就是他们所认为的一种戏剧表达的方式所以他们经过严格的训练那这个叫做 也是一种艺术的层面了。当然我们现在我们在基督教做法比较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多少也有它的这方面的意义在里面啊。不管我们圣餐怎么发怎么做，其实也都是一个在表达我们的信仰的内涵。你们还有时间吗？还是不要看呢？好，我很快给大家看看几张图片就好了。这个是我今年在黎巴嫩的时候，我六月份在黎巴嫩刚好去参观一个地方的时候，发现有些东正教的一些教堂。那这个不是很传统的东正教的教堂，只是它的形式不太像东正教，比较像圆顶的建筑物哈。那东正教的教堂的里面有前面的讲台哈，他们有一个。有一个像卧一样，你可以看得到那个里面哈，这个像一道墙，其实它有门的哈。那个门后面呢，事实上是他们比较教堂里面比较慎重的地方，就他所有圣礼的准备要在里面。那个地方只有神父才能进去，一般人进不去，不能进去啊。那个进去的门呢，这个门上面有两个像，一个是耶稣，一个是这个谁啊？你看一下好了。玛利亚的像在两边呢，啊，当然这个大家知道是玛利亚，这个是耶稣了，这是他们比较，他们这个是很喜欢 typical 用艺术来表达信仰的这一个的东正教的方式啊。那如果再仔细看看这个画，原来画中有画，我这次稍微特别研究了一下，那个画里面哈，你看看这个是玛利亚抱耶稣的像哈，我们先不管其他的神学观的问题，我是他表达的。你注意到这个玛利亚的这个手指哈，有几根手指特别的显出，有没有？有三根手指啊，而且三根手指朝向哪里？朝向谁？朝向这个婴孩耶稣哈，什么意思啊？你们可以想到吗？代表他是三位一体。哎，你不要笑，这是他的神学，他是他表达方式，代表是三位一体的神啊。好。三根手指代表三位一体，然后呢，耶稣的手呢，这个比较不清楚啊，也是有几根手指，你们看不太清楚啊。他是这样握的，这是几根？两根手指啊。对了，神人二性，你看到我的 PowerPoint 是不是？是道成肉身了，所以他们的话有他一定的意思在里面呢。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我们了解一些、明白一些也是有帮助的哈。因为在信仰的范畴内，这个大家有一些他们特殊的方式哈。好，这只要给大家看看，天主教堂就比较看的比较多，那个也是在黎巴嫩的一个地方的天主教堂。那里面他们就很不一样，他没有像他那个圣坛的后面这些的装饰这些等等啦，但是不一样的摆设。好，16世纪开始宗教改革，东正教派。根正教兴起，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基督教，所谓的 Protestant 啊，这个事项艺术渐渐不受重视啊。我们现在教会不太有这些，现在我们这些所谓的 Protestant 比较有的，大概可能是一个 Anglican 的教会，英国国教或者是我们叫圣公会，他们还蛮有这些的艺术的表达，他们还看重。其他教会严格讲起来，还是有一些比较 High Church， 像路德会。卫理公会有一些还是用彩色玻璃等等等等，但我们现在最重要最强调大概就是讲道，对不对？我们所有的教会，我们这些 evangelical 教会最看重就是讲道，讲道一定要讲，而且要讲的要长，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是我们的特色。其实我想信仰的传递哈，我们的了解信仰和礼仪的传递，透过三种的方式，我想这个是我们一个了解，但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有些教会做不同的事情，有透过三种的方式来传递和实践有关信仰和礼仪的方面。一个就是根据我们所看到的 What is shown， 就是我们看到最早的方式就容易用这个方式，因为大家没有什么知识，没有什么用所看到的，用画，用艺术啊，用这个戏剧啊等等等等，这是所看到的。那另外呢，第二个呢，就是用所做的，就是我们亲自参与在这里面所参与的。那现在我们其实我们基督徒敬拜的里面，我们很少参与做什么，对不对？其实我们最需要参与的就是说，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不管用我们的声音，用我们的诗歌来敬拜上帝，这是我们应该参与的部分。但现在我们其实现代的敬拜很强调大家的 participation， 而不是说代理人唱独角戏， 那个是不好的一个方式。真的好的方式，希望大家能够在这当中参与，不管是诗歌，不管是祷告，不管是什么方面。当然讲道不能大家都讲啊，这个，但讲道要有人讲，要有人听嘛，要有人要行出来，这是所做的方式啊，强调的。另外最后就是所说啊，用所说的方式，这个我们最会做的啊，就是用传讲。那其实我觉得这三方面都很重要，也许我们应该想想看怎么样平衡啊，怎么样平衡，也许是我们现在的教会的一些考虑，在这个在家里面也是一样啊，我们在家里面很多的家人，很多的家庭，我知道他们在家里面有所谓家庭的祭坛，从小的时候带领儿女一起来在家里面有家庭的崇拜，我觉得蛮好的。你说小孩小能够做什么？你不要做什么，你不要讲大道理没有关系，你只要也许固定的时间有一段时间，就让他们养成一个敬拜神的习惯。你可能唱一首诗歌，讲一点简单的圣经的故事，祷告，小的时候循着循序成长，我相信对他们都有帮助的，对我们个人有帮助，对家庭有帮助，对整个教会应当也是有帮助的。好，我想今天下午都停在这里哈，我就不再讲，抱歉也讲了蛮长的时间的。我盼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敬拜是我们所看重的，而且敬拜成为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神的一个的管道，也帮助我们透过敬拜跟神建立更好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下午的这段时间，我们也求主纪念，也求主帮助，让我们在这一生一世当中，我们知道我们也愿意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敬拜的人为我们的目标，因为神你的心意，神你就是要寻找这样的人。在这个世代当中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宣教，我们传福音宣教的目的，就是因为还有许多人他们不认识你，他们还不能够成为真正敬拜你的人，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去宣教，我们去传福音。求主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要照你的心意而行，首先让我们成为一个在你面前合你心意的敬拜者。感谢主在这段时间里面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也继续的求主带领我们晚上的时间，明天的敬拜都有你自己的同在。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第一首诗歌，再唱一遍，我们来作为第一堂这一堂的回应的诗歌，献上活祭。